重逢第十四集。到处是残垣断壁，几乎无立足之地。右三面向墙壁，忽然发现这堵墙犹如一面屏风屹立在那里，就是说四周的房屋都已烧塌，只有这堵墙孤零零地伫立着。右三不寒而栗，黑夜阴森森的，鬼气逼人。他呲牙咧嘴，发出了一股焦臭味儿。黑暗压在倾斜的墙头上，仿佛要把右三吞噬似的。
有一回，我曾想逃回乡下去，那天晚上也像这样漆黑，在上野站排队，哎呀，不禁一惊，用手摸了摸身后，湿漉漉的。
傅世子屏住呼吸说，
是后面的人把我的衣服弄脏了。
哦，站得太近了吧。
瞧你说的，不对，不是这样。我吓得直打哆嗦，赶紧离开队伍。男人真可怕呀，那种时候竟……哎呀，真可怕。
傅世子耸耸肩膀，就地蹲了下来。那是个病人啊。
是战争难民，他手里拿着一张房子被烧掉的证明，流落到城里来。
右三转过身子，傅世子仍不想站起来。
队伍从车站一直排到外面黑黢黢的马路上。
咱们走吧。
我累了，这样下去恐怕要沦落到黑暗的深渊去呢。我从早晨就出来。
傅世子闭上了眼睛，右三依然站着不动，俯视着他，心想，傅世子可能连午饭都没吃呢。
那边也在盖房子。
哪儿？啊，真的？啊，这种地方多可怕，是不能住的呀。
说不定有人住了。
哎呀，可怕，真可怕啊。
傅世子叫喊了一声，抓住右三的手。站了起来。
真讨厌，净吓人。
不要紧的，地震时经常有人在这种临时木板房里幽会，不知怎的这会儿却叫人害怕。
是啊。
但是右三却没有松开傅世子。一种馨香温柔的东西使右三产生一股无法形容的亲切感，像淳朴的安息，更像陶醉在神秘的惊愕之中。与其说这是一种由于长期脱离女性的温馨而产生的激情，不如说是由于病后接触到女性而恢复的一缕柔情蜜意。右三搭在傅世子肩上的手触摸到的是淋淋的瘦骨，傅世子依偎在右三怀里的是疲惫不堪的躯体，可是右三还是感受到自己是在同异性重逢，一种依恋之情又忽然复活了。右三从瓦砾堆上向临时木板房那边走下去，房子似乎还没安窗户，也没铺地板。他一走过去，脚下发出了薄木板被踏破的声音。